历史的天空第96集。就在帝军区司令员人选预定未定，悬而未决之际，有人从暗处打了一个横炮，在上级决策人的手里出现了一份来路不明的材料。材料说，在抗战时期，凹凸山根据地某县县委书记李文斌之所以被俘，事出有因，是当时的分区司令员梁必达为了排除异己，打击内部与其意见相左的同志而一手制造的阴谋。李文斌在身陷囹圄之前对此似有察觉，日伪将李文斌的行踪掌握得天衣无缝，疑点甚多，系内部人员故意透露。李辩捷后，凹凸山分区和国民党军刘汉英部联合锄奸，分区政委张普景要求活捉，弄清李被俘原委，但某某某秉承梁必达的意图，没有执行张普景的指示，要求执行者高秋江将李文斌击毙，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李文斌在预感死期将至之际，曾试图致函组织揭露梁必达的阴谋，就在被杀之前还误将一份揭露材料交给了高秋江，但高秋江因预报私仇同上司刘汉英反目，遭到了刘汉英派遣的特工人员追杀，同时在追杀高秋江的几路人马中也有凹凸山分区派遣的锄奸人员，分析认为是梁必达杀人灭口之举。材料最后说，张普景曾写过关于李文斌被俘的几个疑点一文，对此有详实的剖析，可惜文革期间张普景受到迫害，文件资料也尽数易散。这份匿名材料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陈默涵在获悉这个情况之后，情不自禁就想起了当初他和梁必达在728农场改造的时候，围绕一个我字展开的那场讨论，那简直就是一段谶语。看来梁必达现在是要生了，而且是最后的冲刺，但是右边的那条腿也果然出现了。出其不意的来了个扫堂腿，打了梁必达一个冷不防。那么梁必达的右边是谁呢？陈默涵不是唯心主义者，但他还是注意了一下，这一注意就又生出许多疑惑。这件事情显然不是小事，挑起事端的人可以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无论是出于对史实的严肃性考虑，还是出于对个人名誉的负责态度，这件事情都是非查不可了。一查就查了个水落石出。文革期间造反派抄了张普景的家，但资料并没有毁掉，那几篇文章几经辗转现在在军部保密室收藏，但张普景的文章自陈证据不足，只是怀疑无法定性，而怀疑的重点并不是梁必达，反而是窦玉泉。虽然那时候中央已经明确规定不再纠缠历史问题，但这件事还是给窦玉泉竞争司令员一职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姑且不论张文对他不利，但就匿名信的锋芒直接冲着梁必达这一点，也似乎有理由怀疑 是窦玉泉所为，这么大的手掌了，还用这种鸡鸣狗盗的手段对付同志，的确有失君子风度。如此一来，窦玉泉的分数就大大的打了折扣，用旁观者的话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80年代中期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人民解放军帝军区教育训练大会隆重召开，新任司令员梁必达和政治委员马俊岭在主席台前前排中央位置就座，在梁必达的右边，依次是常务副司令员窦玉泉、副司令员林长征、赵文斌、江家湖、参谋长谭志慧、后勤部长张秀海。马政委的左边，依次是副政治委员张光辉、屈向前、吴瑞典、政治部主任宋尚大。军区副参谋长陈默涵坐在第二排，同陶三和、马希平等几个军里的首长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当年在凹凸山抗战的老一辈人里，除了死去的，活着的人里面只有江古碑和朱玉道消失了，连按姓氏笔划为序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梁必达戴着无边老花眼镜，面色平静，正襟危坐，居高临下的俯瞰会场。台下有2000多颗中高级头颅纹丝不动，尽管是副政委张光辉在做动员报告，但是将近5000束雪亮的目光还是照耀在几分钟前才宣布就职的新司令员梁必达的身上。偌大的礼堂被思想的潮水涨满了，这些动荡不定的、上了年纪的或尚且年轻的、突如其来又迅速消失的思想的潮水，在身体与身体之间，在桌子上面，在椅子下面，在所有的空隙里流动。军官们注视着他们的新司令员，像是读一本厚厚的著作。这个从一个偏乡僻壤里走出的汉子，这个在战场上骁勇善战的斗士，这个无师自通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已经走向了他人生最为辉煌的巅峰。他那双睿智的目光，平静中暗藏着自信，柔和中蕴含着威严。陈默涵也在注视着梁必达，他在判断，这位新任司令员，此刻他在想什么呢？张光辉的动员报告结束了，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司令员窦玉泉宣布，请梁必达司令员做重要指示，然后礼堂里静默了2秒左右，再然后一阵旋风般的声音腾空而起，有将近5000只手在同时做着同一件事情，鼓掌。梁必达就在这时候突然想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些掌声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在表达同一种感情吗？这种掌声所表达的感情是同一个分量吗？不，肯定不是，没有任何两对掌声是相同的，绝对没有。如果这2000多个人同时咳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那倒有可能是表达相同的意思。梁必达的思维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段空白。 安静极了。这跳动着2000多颗心脏的礼堂，此刻真是安静极了。这轰轰烈烈的掌声真是安静极了。他感觉到他正在一个无人的旷野里独自行走。他在这个无人的旷野里独自行走了将近10秒钟，才微微一笑，将无边眼镜取下来，换上一副有边眼镜，从容地摊开面前的讲话稿，开始了就任帝军区司令员之后的重大场合里的第一次讲话。训练动员大会结束后，梁必达和夫人设家宴，接待正在来访的歪国军事代表团切斯特顿少将夫妇一行七人，开了2桌，作陪的有窦玉泉夫妇、张光辉夫妇、江家湖夫妇、屈向前夫妇、陶三和夫妇、陈默涵夫妇等人。席间，梁必达挥洒自如，龙翔虎步，频频举杯，纵谈当今国际军事格局，横论本军雄师威风，颇有指点江山的大将风度，多少还带有一点耀武扬威、炫耀实力的色彩。歪国的客人也为梁必达的豪放和洒脱所感染，因为名义上是家宴，加之梁必达又把气氛调理得十分家常化，大家就少了些许外交场合的矜持和拘谨，居然当真喝开了茅台。在男主人左手边就坐的是切斯特顿的夫人，原籍法兰西，豪华型重量级，浑身肥沃，但风韵犹存。从那一颦一笑中，还能看出10几20年前迷人的风采。过了花季的法兰西半老女郎，同年过花甲的老梁必达并肩战斗，显得十分匹配。切斯特顿夫人声称被梁必达迷住了，与踌躇交错之间不断地眨动曾经美丽过的蓝色的眼睛，风情万种地向梁必达撒娇。梁必达豁达大度，更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跟切斯特顿夫人联袂表演，把家宴的气氛一次又一次地推向高潮。切斯特顿是个中国通，其父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是个上校，在一次进攻战斗中被榴弹击中丧生，所以切斯特顿对于中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从军后致力于研究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以及军事建设，是个很有见地的中国问题专家，这种研究无疑是带有很明显的个人色彩。只是在外交场合里，切斯特顿还是不得不学习中国人的韬晦，隐蔽起真实的感情，不显山不露水地矜持着，自始至终只是微笑，竭力地保持着歪大国军事外交家的涵养，与梁必达以外的中国同行们象征性的碰杯致意，并在不易察觉之中以眼神暗示夫人，对其余过分的放浪形骸表示了不满。无奈法兰西半老女郎一见到巍峨魁梧而又风度翩翩的梁必达，就情不自禁了，哪里还顾得上看切斯特顿的眼神儿啊？不仅冒险喝开了中国烈性白酒，而且主张兴风作浪，逮住梁必达一个劲儿的灌酒。 梁必达来者不拒，尽管他对切斯特顿夫人身上的狐臭气味和过于裸露的缠绵还很不习惯，但仍然礼貌地接受下来，还放下架子跟他开启了中国式的玩笑。我们两个左一杯右一杯的碰，我家老伴儿跟你家先生恐怕要吃醋呢。切斯特顿夫人不知道吃醋是个什么意思。在座的还有一个颇为年轻俏丽的姑娘，是中方翻译。女翻译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有说清楚，最后干脆言简意赅了，就是怕你夺走梁必达将军的意思。切斯特顿夫人放肆大笑说，啊，梁必达将军是很有魅力的呀，我如果还在这里住上三天，可能就要跟梁必达将军私奔了。梁必达半醉半醒地说，好啊，不过私奔可以，但是不能奔到你那里去，到了歪国我就只能当士兵而不能当将军了，那样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切斯特顿夫人面若桃花，一双半老的美丽眼睛春潮荡漾，还没有来得及继续撒娇，一直不动声色的切斯特顿少将却不失时机地截住夫人的话头，突然改变主题问道，梁必达将军，能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吗？此时的梁必达已经做出醉眼朦胧状，面带憨笑说，本司令乐于回答。切斯特顿说，听说梁必达将军出身于乡村，你童年的时候想到过今天要当将军吗？梁必达说，当然想过，我梁必达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当司令的。切斯特顿做愕然状，想了想又问道，当年梁必达将军是不是为了吃饱肚皮才扛枪的？据我所知，在你们中国的军队里有许多将军都是为了吃饱肚皮才当兵的。这话似乎就有些挑衅的意思了，但是梁必达却丝毫没有在意，狡黠一笑，不加思索地说，我参加抗战的时候不缺饭吃，我在娘肚子里待到第八个月的时候，就听到了外面的世界在闹革命，那时候我就开始研究革命是个什么东西，研究了三个月才弄明白，我是我老娘怀胎怀了11个月才决定出生的，就是冲着革命这条路来到人间的。切斯特顿仍然穷追不舍说，我听说梁必达将军在当年本来是要参加中国的另一支军队的，是和那支军队失之交臂才到了共产党的军队。我还听说您之所以最终留在了共产党的军队里，与一个叫东方的女孩子和杨廷辉先生有关。假如在最初选择道路的时候，你首先遇到的是另外一支军队，再假如您在走进这支军队之前没有遇到东方小姐和杨廷辉先生，那么你能想象您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吗？您是不是认为您今天的结局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组成的？还假如……